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今天早晨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一次纪念你自己跟我们所讲的话。你说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因为你跟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深刻的体会，我们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把握选择我们的人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主啊，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主啊，我们知道那一些肤浅，那些选择悖逆，那些选择放纵肉体啊，选择不关心也不看重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的人，正像雅各和以扫的关系。主啊，我们真是看到当那些人不一定不聪明，不一定不成功，然而他们走了悖逆，走了被撒旦魔鬼欺骗的道路。主啊，我们看到当今的时代，正是大多数的人在奔向这样的道路。主啊，我们也深深纪念你给我们所说的，因为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因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主啊，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正是义人大量减少的日子。主啊，正是这个世界悖逆邪恶泛滥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向我们施恩。主啊，你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专心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顺服你。主啊，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力量来遵行主你的话。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你祝福我们，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当圣经上说主耶稣说的啊，他再来的日子，好像罗德的日子，好像挪亚的日子，对吧？那么在圣经上并没有说人的那些犯罪行为啊，这个呢，在路加福音啊，这个应该是17章吧，我看看啊，主耶稣说了这句话。那么在这个我把它打出来一下啊，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怎么样把这个好，这个路加福音17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17章第25节，路加福音17章啊，这个20节的时候呢，这个话题的引起来就是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就是说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啊，不是属肉体的国，不是人看得见的，像以色列啊，这个因为犹太人始终认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国啊，说在这在那里，所以呢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的中间，或者在你们的里面啊，在你们的心里，也就是说神的国是我们的 属灵生命的所属关系所确定的哈。然后他又对门徒说，这个人子啊，这个将到，日子将到啊，你们巴不得有见人子的那个日子啊，就看不见。那么就是主耶稣要复活升天了啊。那么人将要对你们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说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要降临的日子啊，这个好像闪电从这边到那边啊。所以说呢，我记得我们96年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到橄榄山上去迎接主耶稣再来啊，我觉得很可笑现在啊。就是说啊，主来的日子呢，不是说我们预先知道了我们就在那里准备了啊，他在这里在那里，而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他忽然就来了啊。所以两个人在推磨，区区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啊，就是这样。是在我们一定毫无意识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啊，他来像贼一样啊，就是忽然间就来到了哈。这个然后呢，只是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这世代拒绝啊。然后就说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啊。弟兄姊妹注意，当这里说挪亚的日子的时候，你看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吃喝和嫁娶是罪吗？弟兄姊妹，
不是，是
吃喝嫁娶不是罪啊，吃喝嫁娶不是罪啊，对吧？你看啊，罗德的日子啊，又像罗德的日子，然后怎么样呢？人又吃喝，又吃又喝，又买卖，又耕种盖造。请问，吃喝买卖耕种盖造是罪吗？
不是，
不是啊，
不是罪。可是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说那个时代杀人掠货，是吧？奸淫、嫉妒，是吧？贪婪、自私，没有说这些，反而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反而是又吃又喝又买卖又耕种又盖造，这什么事啊？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只顾世界上的事了。
哎，其实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在这个对罪的认识方面啊，是有偏差的，是吧？我们以为杀人放火才是罪，是吧？撒谎欺骗，是吧？偷盗、奸淫才是罪。实际上，不信神才是最根本的罪。放纵情欲不一定是作恶，是吧？他吃喝嫁娶有什么错，是吧？但问题是他们不信神，神做什么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在地上的日子，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在地上的享受，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重什么东西，是吧？你不一定是犯罪的，你不一定是在这个，所以十条诫里边啊，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包括神学家在内啊，我们所谓的罪，我们只看了后五诫，而忽略了前五诫，是吧？所以认罪悔改的时候啊，今天早晨我也听一个传道人在讲啊，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据说他回忆他犯了什么罪啊，是吧？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偷了人家的一只鸡，是吧？也就是说他犯了偷这条罪了。他认罪悔改呢，就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曾经偷过别人东西，是吧？其实这样的人信了主以后啊，他只是会去追求做好人啊，我不再偷鸡了，我就认为我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了，合格的神的子民了。所以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明白啊，人的认罪是第一个认的，天国是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个悔改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儿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神的态度啊，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那一些这个行为上的罪 其实是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对神态度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人只知道看到，哎呀，这个世界上这些我们身上这些具体的道德上的罪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认这些罪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会追求做好人，我们就跟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宗教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那一些行为上道德上的罪，那些罪当然是罪，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罪为什么说人人都犯了罪呢？那就表示说人凭自己的力量是克服不了那种罪的，是吧？所以呢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你像吃喝嫁娶买卖建造，这不是罪啊，但是他们对神的态度和对世俗生活的态度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败坏和堕落，是吧？后边的那些罪就不用说了，是吧？你只要离开了神，所以呢十条诫的前五诫才是根本，后五诫是结果，是吧？就是你离开了神才会有后来的结果。你要想解决后来的这些问题，你必须先解决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吧？我们看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世界上哎呀怎么怎么样，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世界不错啊，是吧？澳大利亚的世界很和平啊，你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是吧？连院墙都没有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尊重啊，是吧？这个大家都安居乐业啊，多好啊，世外桃源啊，是吧？实际上不是。我们知道啊，神看问题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当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的时候，神没有具体提到人类的犯罪问题，而是提到了人的生活态度问题，是吧？是我们看重的这个生活的重点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没有了与神的关系，没有了对神的敬畏，没有了对这个属灵事情的追求，相反的，人们就追求肉体的享乐。这些肉体的享乐不一定是犯罪，哎，可能还很好，是吧？大家都共同富裕多好啊，是吧？共同享受人生，是吧？多好啊。可是呢，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个就是导致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我们讲过啊，在挪亚的日子，从亚当到挪亚，神一开始造人美好，是吧？到了挪亚，神要毁灭那个时代，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属神的人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么请问，我选个漂亮妻子是犯罪吗？
不是，
不是犯罪啊。可是呢，这个却是从亚当到挪亚，人类被毁灭的根本原因。那么当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这里边的关键问题是，当神的儿子们，也就是说属灵的人，他们看重肉体的享乐超过属灵原则，也就是说人的女子美貌不是犯罪，但是是一种享受，是吧？可是呢，他牺牲的是什么呢？这些人是不信的，是吧？也就是说他为了满足对美女的追求而牺牲对于神圣洁敬畏的妥协。所以这些问题 才是真正导致人类败坏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在这个正式查经之前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啊，我们先来把我们如何把握今天我们的人生原则啊，这个呢，这个根本的东西先提出来啊。也是回应一下刚才咱们在一开始提到的这些封城啊，这些什么啊，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个现在澳洲大选啊，啊，马上就这个明天啊，就大选日了，对吧？其实现在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选举了哈。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是吧？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好，这一点点的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牧师，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个罗德的妻子成为一个岩柱。我觉得这个真是啊，他已经逃出了这个索多玛，但是因为他的心还留在那个世界，所以他成为一个永远的间接啊。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间接提醒吧。
嗯，是啊。所以他是一个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啊，虽然从形式上来看他也逃出索多玛了，可是他的心在那里，在这个索多玛里面。所以上帝要的不是一个人的躯壳，上帝是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人啊。你光心跟随上帝，身体还留在索多玛里边，那也没用，是吧？所以呢，罗马书里边说，我们光献心不行啊，要献身活祭，整个人献上，是吧？所以罗德的妻呢，是一个表面看起来走基督徒道路，而实际上心留在世界里，贪恋世界的人啊。所以他实际上他是一个不愿意走的人，他是不得不走的人啊。所以当他的心，所以圣经上说你逃命吧，下边说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
不要留恋
世界。
哎，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留恋啊，是表示了你内心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对吧？你内心追求什么东西的问题，是吧？所以神不仅仅是要的你这个肉体上出来了，是吧？神让你的心是恨恶索多玛的，讨厌索多玛的啊，抛弃索多玛如同粪土的，你必须有这个内心才行，是吧？如果我们的心是留恋世界的，上帝呢？上帝说，你就算你身子在教会里头，也是没用的，是吧？神说，那你既然留恋就待在那儿吧，是吧？他们一同灭亡，你也和他们一同灭亡吧，是吧？因为你留恋那种生活嘛，你跟索多玛的本质没有区别嘛，是吧？所以那些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对吧？相信这个救恩是无法抗拒的人，恩典是基督的恩典是不能抗拒的。那么也就是说，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上帝要拯救你了，你是没办法的，对吧？你只能被拯救。这个在罗德的妻子的身上是不适用的，对吧？上帝拯救了罗德的妻子，可是他自己不去。他身体是去了啊，可是他的心不去。上帝没有强行把他的身体拯救，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把他留在那里了。
这个补充一点张志哈，就是从另一点看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从亚当夏娃犯罪看的哈， 就是说呢，撒旦有个极其阴险的一个毒计，就是否定神话语的庄严性、严肃性和这个权威性。因为亚当夏娃当时神说你不可吃，是吧？那撒旦诱惑的时候，他就是说啊，你吃了这个不一定死，是吧？不一定死，是吧？那么这个罗德妻子也是这个神的话也是庄严的，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你一定要这么做，那你就自己来承负这个后果，是吧？那这个亚当夏娃也是这样，尤其夏娃当时哈，他是开始不可以，所以今天魔鬼仍然用他这个故技重施啊。那怎么重施呢？就是说要我们轻看神话语的严肃性、庄严性。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人很多一种似是而非的，就是说他否定神话语的庄严性。因为什么？今天他可以在我们很多人脑子里打一个印象，打一个概念，就是说呢，这个没有天堂和地狱，条条大路通罗马，否认圣经的神的话语的权威啊。就我是从这一点看哈，谢谢啊。
所以咱们做一个神的儿女啊，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话，一定不能让我们的脑子笨，让我们的脑子懒啊，我们的心的取向，内心的取向，我们向往天国，向往主的同在，向往追求天上的事儿，是吧？我们的心不要，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我们的心不要留恋这个世界，是吧？这个当然，这个做到不容易啊，做到不容易。但是神知道，我们自己内心也知道，是吧？我们要小心我们内心的价值取向。所以呢，这个虽然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强调要过苦行僧的生活，神给我们的物质的东西，我们不是不可用，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心不要放在那里，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吃喝嫁娶都不是犯罪，耕种建造买卖都不是犯罪，但是呢，人的内心的追求方向错了，是吧？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啊！这个比杀人放火还要严重，是吧？因为杀人放火那可能是被逼无奈，或者到了最后他是个军人，是吧？他不得不做。但是呢，人贪恋世界而心中悄悄的把神离弃，这个东西呢，才是导致一切恶果的根本。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前面这个部分呢，我们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剩下的这一点呢，我们把它再归纳一下，总结一下啊。这个咱们就结束哥林多后书的学习，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介绍一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介绍一下耶利米书的背景啊，耶利米书的主要内容，等等的啊。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好，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啊。那么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段啊，除了它是总结上边的呢，还是这个最后的一些嘱咐啊，这个一些安排性的东西啊，那我们这些呢都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它比较容易啊，我们就不特别的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它了哈。那么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十九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哈，我已经把它打在屏幕上了哈。他说你们到如今呢，还想我是向你们是去分诉的哈，就是说我来自我推荐啊，我来为我自己辩护啊等等的啊。他说我们本是这个在基督里啊当着神说话的，是吧？我们不是在你面前要怎么样我们自己啊。说亲爱的弟兄啊，说这一切的事儿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啊，所以这个是目的啊，这是目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一切事情呢能够使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得着造就，生命得着成长，是吧？我们对神的更深刻的认识和经历，是吧？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更深更完整的理解和认识，是吧？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啊。所以保罗说我为什么我要分诉啊，不是说保罗说好像我要在你们中间啊要得什么人的尊重啊，或者说我争取什么权利啊，或者我什么东西，不是的。这一切啊，保罗说我为我的使徒身份来辩护，不是说我要推荐我自己给你们啊，也不是为了在你们中间我要树立我的威信或者怎么怎么样，而是为了使你们呢能够得到造就。那怎么样才能得到造就啊？你们必须要认同我的权威啊，因为保罗他是使徒啊，是吧？你如果不认使徒了，那你怎么得造就？那是不可能的了，是吧？所以说保罗不是说他为自己而辩护，而是为了造就，使弟兄姊妹得造就而辩护的啊。然后下边就是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啊不合我所想望的啊，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也就是说保罗和哥林多教会呢失去了一个彼此接纳认同的平台啊。也就是说保罗写这些哥林多后书的这些的内容呢，是为要使保罗和哥林多教会啊能够有一个沟通的共同的依据啊，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人仍然是从一个世俗的从肉体的角度来看使徒的话，他永远看不明白啊，他越看越不明白啊。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啊，这个我们这些想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些按照世俗标准的人，他看我们怎么看他也看不明白，是吧？所以这个因为没有共同沟通的这个平台啊，很简单啊。以前我们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啊，就同工就说了，怎么这个人家所有的人去工作都签合同，怎么你这个做牧师的就不能签合同呢？啊，这就是我们没有共同沟通的平台啊。这个原来我们在从前的教会当中啊，这个我们牧师们之间在沟通啊，我就说，我说咱们要记住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是吧？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奴仆啊。然后你的对方说什么呢？对方说这个事就你知道啊，我们难道不知道吗？是吧？我说好啊，既然知道那我们就要照着做啊，是吧？可是呢不做。因为呢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按照另外一套系统来做的啊。所以说呢，我说那我们就是我们信一套我们做一套，对吧？是吧？然后呢对方就翻脸了啊。这个所以大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大家在里边都心照不宣啊，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呢这就失去了共同认可沟通的平台，是吧？所以保罗说我怕我来的时候我不合你们的想往，你们也不合我的想往，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共同想往的东西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信，他的目的是为要叫哥林多的教会和使徒能够保持一致看问题的出发点，评论问题的原则，对吧？如何认识一个属灵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吧？所以呢，然后又怕中间呢产生了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等等这些的事儿啊，又怕有这些事儿。其实这些事儿一直都是有的，但是问题说呢，他们不肯悔改。问题不是有这些事儿，而是在这些事儿里边他不肯悔改，是吧？那为什么会不悔改呢？ 对吧？为什么会不悔改呢？啊，其实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曾经也是有过这些问题的。那我们和一般的世人有什么区别啊？不是我们是特别好的人啊，是吧？而是我们在神面前知道神拯救我们的大恩，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知道悔改啊，是吧？保罗不是说我担心你们中间有这些事儿啊，因为这些事儿他哥林多，尤其是哥林多的教会，他怎么可能少了这些事儿？他肯定少不了这些事儿的，对吧？可是问题就是说，面对这样事儿的时候，你是继续做这样的事儿，是吧？继续骄傲，是吧？不肯悔改，是吧？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啊，是吧？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呼召一个好人俱乐部，而是呼召我们能够真的跟神建立关系啊，真的是愿意悔改啊，是吧？真的从我们内心里边产生敬畏啊，是吧？我们与主的关系真正恢复，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啊。然后我们道德行为上的归正，那是信仰的结果啊，而不是我们得着救恩的条件。很多人来信主的时候，受洗之前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还不够资格，我现在还怎么怎么样。”我说：“你永远没有够资格的那一天啊，是吧？我们为什么来信耶稣啊？就像一个树枝啊，他不是说我果实累累了，我再接在树上，我才证明一个好枝子。那你越想证明这个，你死得越快，对吧？啊，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正是知道我们自己不行。”啊，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行。那么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行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我们没有与我们的源头接上关系啊。所以我们背逆了神，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吧？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他关键的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证明自己对基督是忠诚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他作为一个使徒，他讲了这么多话，那么最后他要证明什么呢？是吧？比方说他受那么多苦，这个苦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能吃苦，啊，说明他这个特别能够为勇敢付代价，不是，其实是说明他对主的忠诚。啊，他宁可付这么大的代价，说明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说明我对耶稣基督的忠诚。那么借着这个呢，来见证啊，我向你们传的福音都是真实的。啊，他说我为了这个，我没有求别的，是吧？我受这么多苦，是吧？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把福音，纯正的福音来传给你们。啊，这才是问题的那个焦点啊。那么到了第十三章了啊，保罗就说了啊，我这个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了啊，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啊。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啊，正如我第二次见你面的时候说的一样啊。保罗表示说，我在你那里都是前后如一啊，做的事情是一贯的。啊，就是对那些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是吧？这个其实这里犯了罪啊，不仅仅是指的那一些在行为上啊，就是在前面指的那些犯了这些罪，而关键的问题是不肯悔改，而且呢抗拒保罗的这个毁谤保罗的使徒身份，是吧？他说我再来的时候就不再宽容了，是吧？所以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建立了教会，是吧？第二次呢，他写了信给哥林多教会，然后他自己又亲自去了，那么发现哥林多教会呢，不但犯罪，而且呢，还不肯悔改。更重要的问题呢，是他们抗拒使徒保罗的身份，借此呢来混乱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就苦口婆心的去劝啊，当然也是宽容他们了。保罗说 既然我把这些话都说明白了，我再来的时候我就不再宽容了。当然不再宽容他怎么个不宽容法呢？保罗说，但愿你不要使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有一种勇敢啊。那么或许这个我们叫做成这个实施教会的纪律问题吧，是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严肃的啊，也就是说话说了啊，话说明白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但是既然都明白了还要坚持错误，保罗说我再来的时候就不再宽容了，是吧？其实呢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啊。那么保罗继续说了，他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啊，就是说保罗说我不再宽容呢，就是你们挑剔我，那现在呢我也翻过来要挑剔你们，是吧？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这个要我的凭据，那我也要你们的凭据了啊。其实呢保罗不是说要跟他们争个高低啊，而是正像前面所说的，是为了造就他们啊，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归正啊。保罗不再宽容并不是说保罗说哈我要赢了，是吧？这一次你们曾经怎么欺负我，现在我终于我要打败你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为了让他们在错误上不再继续，对吧？能够使他们归正，对吧？下边说啊，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啊，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那么这个大能呢是拯救的大能，是更新的大能，对吧？是能够制服肉体的大能啊。所以保罗不再宽容是为了能够使他们归正。那么基督在他们身上呢也有他们给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够归正。下边呢就说基督的大能了啊，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个软弱不是真的软弱，其实他的那个软弱才是真的能力。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软弱的，是吧？那么这个软弱是因为他承担我们的罪孽，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定罪的地位上，是吧？可是他是刚强的，因为他在这一切的压力、委屈、痛苦当中，他制服了自己的肉体，制服了自己的里面的一切的不肯顺服，他完全顺服了。所以因为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对吧？所以如果按照人的这个软弱的话他完了，可是他没有完啊，是靠着神的大能。今天我们做一切正确的事儿，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也不是靠着人对我们的认可，而是靠着公义的神在这一切事情上。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行善就丧志了，因为我们做好人不一定能够得到人对我们的称赞啊，所以我们最终呢是相信神的大能啊。这个我们说邪不压正凭什么，就是凭神公义的大能啊。我们坚持做正确的事儿，就是因为我们信，最后呢人就变就是像该隐把亚伯杀了，但是呢神的大能仍然可以使他说话，仍然使他活着，使他称义，直活到永生。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保罗是这么说，因为保罗受过很多苦啊。保罗在很多的事情上，这个表明他是耶稣基督仆人的时候，他受的那些的苦啊，表面看起来他是软弱的，但是因着神向我们所显示的大，所显的大能啊，和他一同活着，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啊现象和本质的分析。下边说，你们总要省察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啊，是吧？也要自己去试验一下自己真实的情况如何， 是吧？圣经说人不要自欺啊。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说过，人最大的本领之一就是自欺。啊，这个人在自欺里边很舒服啊，是吧？人会用自欺的方法把自己骗的自己都信了。啊，前段时间呢，在中国发生了一些令人可笑的事儿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啊？有一个武术大师啊，他名叫马保国啊，这个说是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武术家传人啊，这个什么太极啊，他练什么什么功夫啊，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有人就说了啊，就是谎话说到最高层次了，就是连自己都信了啊，结果他就是。去跟人家去比武啊，结果跟一个业余，这个散打的这个拳击手啊，这个一比较，叫人家两下子就给放倒了啊。所以呢，人啊不要自欺啊，自欺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在这位马先生啊，他吹牛的时候，他自己感到很舒服，吹得别人信了，他感到更舒服啊。到了最后呢，他自己也信了，那简直是他已经真的是成了大师了啊，成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觉得自己高兴的不得了。但是这个东西呢，真的能用吗？是吧？所以他到了真正比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实的东西要显出来了，就像最后审判的时候，对吧？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觉得自己挺好啊，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在自己觉得挺好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很舒服啊，对吧？但是到了我们真正面对审判的时候，能经得起吗？啊，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要自己啊，要真的扪心自问啊，要自己检查一下，试验试验我们自己里边的信心到底有还是没有啊，是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吧？然后啊，这个如果说岂不知道你们哦，这个若不是可弃绝的啊。这个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啊，最后保罗就说了，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是不可弃绝的人啊，是吧？为什么保罗他觉得他自己不可弃绝啊？不是从人的角度，是因为神对他的托付啊。因为人拒绝了保罗，就等于拒绝了基督给人恩典的那一个渠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认人子啊，亵渎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但是你不能亵渎圣灵，你亵渎了圣灵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难道圣灵比耶稣还重要吗？啊，为什么亵渎耶稣亵渎基督不要紧，但亵渎圣灵不行呢？因为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个人啊，人看不出来，是吧？你看错了基督可以理解，但是圣灵是把基督解释给我们的那一位啊，是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是我们认识基督的那一位。如果我们把他的感动给拒绝了，那我们就永远也认识不了基督了，是吧？所以永远认识不了基督，那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了。其实不是我们亵渎圣灵的这个罪不能赦免，而是我们亵渎了圣灵以后啊，我们一切的罪都得不到赦免，因为我们就根本失去了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能够生命归正、能够得蒙重生的那个关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基督，不是说没关系，而是如果我们接受使徒，认可使徒，使徒就会把基督和一切他的福音让我们认识，是吧？所以我们不是先认识基督再认识使徒，而是我们相信了使徒，我们才相信了使徒带给我们的福音啊。所以在这里才说啊，我盼望你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不可弃绝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他为自己的使徒身份的辩护，是因为基督把福音托付给他，因为人要拒绝了使徒的话，那福音也完了， 是吧？而主耶稣没有把福音可以随便的这个，或者说普遍的给任何一个人，叫他们直接得着，不是这样的。所以在启示录里边就是说啊，这个一开始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父上帝给他的啊，然后他就晓谕这个他的使者，然后呢，这个借着他的使者就晓谕这个约翰啊，然后借着约翰呢来晓谕众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得神的晓谕，然后写一本启示录的，不可能的，是吧？神只晓谕这个使徒约翰。那么在这里呢，其他的使徒就启示录这个问题上而言，也得听约翰的，知道吧？因为神只选择了启示给他，其他的人没有，知道吧？所以我们不是接纳这个人，而是接纳神对这个人的拣选和托付啊。正像我们接纳摩西，不是摩西这个人他是神，而是神拣选摩西，把神要讲的话传递给摩西。所以我们借着接纳摩西来接纳神，这神的心意啊。好，然后呢，我们求神啊，让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啊，这个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为端正啊，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啊，那是那些人啊。可是呢，对于你们来说啊，但愿你们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智慧啊，如何认识使徒。保罗说，我们啊，就是使徒啊，凡事都不能抵挡真理啊，只能辅助真理，对吧？这是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的忠诚所必然表现出来的。不是说他不能，而是他选择不这样做，对吧？这个第九节啊，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啊，对吧？保罗说，你们自己做王了，不需要我们了啊，你们了不起了。是吧？这个你们什么都懂了，各种这个知识，这个恩赐都全备了，是吧？其实保罗不是讽刺他们，而是用讽刺的口吻啊，来让他们知道他们何等的肤浅，是吧？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软弱，你们刚强，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是一个反话啊，但是呢，也是一个。和保罗说，你们做王了，你们不需要我们了啊，你们什么都有了，是吧？我们到如今还赤身露体，我们到如今还是软弱，还是什么，是吧？保罗说，哎呀，即便这是真实的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不是求我们永远比你们强，而是盼望你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即便你们成长的比我们更好了，那不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心愿吗？啊，所以呢，保罗就说，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做完全人，愿你们果真能够刚强啊，能够比我们更刚强的当然更好了，是吧？所以第十节就说了，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啊，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主照这个照着主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啊，就像上次去的时候啊，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那为什么不愉快呢？啊，就是大家没有站在一个共同看问题的平台上，保罗说我们有权柄，那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人，不是败坏人。其实前边保罗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边啊，我们也要尊重这个权柄啊，这个而且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权柄使用啊，这个它的原则。那么今天教会的这个问题之一啊，就是不给传道人这个权柄啊，把传道人变成一个被会众这个聘来的，被会众评估的啊，这个要按照会众旨意做事情的，就像世界的政客一样啊。那么这样呢，这权柄就旁落了，这权柄就不在神的仆人的手中， 而在会众了。所以到了最后呢，不是牧师来牧养会众，而是会众来指挥牧师了。啊，这样呢，这个权地权柄的次序就错了，是吧？那么撒旦魔鬼正在借着这个世界，利用民主的意识到教会里边来呢，来稀释剥夺神赋给他仆人的这个造就教会的这个权柄，是吧？架空这个权柄，是吧？这个最后呢，就破坏神借着他自己的仆人来造就人的这个架构啊，这个渠道啊，把它破坏掉。所以今天在西方世界啊，推行民主意识，其实呢，在东方也是一样啊，就是革命，就是反叛啊，就是夺权。所以这个是今天世界末了的时候，教会走向衰微啊，非常这个根本的这个恶招啊，在教会里边，撒旦在教会里边的。所以凡是走民主道路的教会，他就很难在教会里边呢来认可基督借着他的仆人的权柄来造就会众这个秩序啊。到了最后呢，牧师变成一个雇员啊，这个会众变成牧师的雇主啊。我们在世界上常说啊，这个政客是百姓纳税的钱养的啊，所以呢他就要为百姓服务啊，所以百姓有权利把他推上去，也有权利把他拿下来啊。这样呢，百姓就是政客的上帝啊。那么到了教会来呢，弟兄姊妹也用了同样的原则啊，就是牧师是会众奉献的钱来养的啊，所以呢，这个会众就有权利来所谓的监督牧师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有权利来选择你啊，然后呢也有权利把你开了，是吧？所以呢，牧师的上帝不再是天上的上帝，而是地上的会众了啊。所以圣经里边提到了啊，这个主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啊，这权柄是从主来的。但是今天呢，撒旦魔鬼他的诡计啊，在教会里边混乱这个教会的秩序，要夺权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在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眼光，我们不是顺服一个牧师啊，也不是保罗叫这个哥林多的会众来顺服他，而是看见他背后的权柄的来源啊。所以我们说，一个牧师是不是一个好牧师，就是看他对基督权柄的顺服啊，对基督权柄的顺服。如果他顺服在一个人的权柄里头，或者顺服在他自己的他自己就是这个权柄的终结，是吧？那这个不行，是吧？但是呢，如果是一个顺服基督的权柄的，那人就要会众就要顺服他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不是他的，是基督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呢，弟兄姊妹不能因为说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啊，所以呢教会必须民主，这完全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谎言，对吧？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啊，不是因为我今天是一个牧师，所以我强调人都要听我的啊，我要在这里树立我的什么权威啊。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为自己在分诉啊，而是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为要保持这个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有效的造就在弟兄姊妹的生命里，所以才强调这些问题，是为了使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里真正得到造就，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呢，作为真正的一个传道人啊，他是很辛苦的，就像过去啊，这个两个旧约时代的代表人物啊，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 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啊，不是登山变相的时候，两个人向主耶稣显现，就他们两个。你看，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出现过一个共同的现象。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啊，摩西和以利亚在他们的侍奉过程当中，都出现过一个共同的现象。大家想想是什么？有人想到吗？
是退缩吗？
退缩。还有其他的看见吗？摩西和以利亚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人生的，侍奉当中的一个表现。
成了偶像了，
成了偶像了。啊，
是那个克拉大丹嘛？
啊，
对，克拉一丹
的。那个牧师，你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俩共同经历的那个现象啊？
在人生当中有那么一件事儿，发生过一件事儿，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事情都发生过同样一件事儿。好。这个问题可能问的比较粗略啊，比较不好想象。我告诉大家，两个人都有过求死的经历。摩西说：“主啊，但愿你把我立时杀了，使我不再看我眼前的苦情。”然后，这个以利亚也是，以利亚真的是要自杀了，所以他在旷野里走了一天的路程，躺在一个罗藤树下。他在那里求死，其实他不是求死，他真的要自杀了。因为在以色列那个旷野里边，这个热天的时候能够热到5-6十度，是吧？他没有水，没有饭，他走一天的路程，他还有能力走回去吗？没有了，他就在那等死了。结果是神的使者啊，给他水，给他饭，他吃了，走了40天，走到何烈山，是吧？他们为什么都求死啊？弟兄姊妹，在人的角度来看啊，神的能力给他们这么大，是吧？你像摩西高高在上啊，是吧？这个大贪可兰亚比兰，为什么这个他反摩西啊？他说你自高高过耶和华的会众啊，所以在人的眼中看，肯定摩西他很舒服啊，是吧？他受人尊敬啊，他高高在上啊。其实他不知道这一些神的仆人啊，他们是受夹板气的。对吧？一方面会众难带领，另外一个方面他对主要忠诚，对吧？所以他这个不能说两头不讨好，他真的是他对神也不能不顺服，是吧？对会众他也不能不这个辩解，是吧？不说真理，但是他说了真理呢，大家又反叛他，又反抗他，所以真的很苦啊，对吧？当然了，你只效忠一方面是比较容易的，是吧？你效忠基督，你不管会众，当然这个不可能，是吧？你真的效忠基督，你一定按照基督的话来做事儿了，是吧？但是呢，这个你只要效忠基督，你一定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这个困难里头，而且这个困难可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传道人的权柄啊，并不是说我们要高高在上，我们要在这里搞霸权主义，我们要在这里怎么样。其实呢，一个真正我们用主的权柄要来造就弟兄姊妹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是吧？这个凡是啊向神有忠心的神的仆人，都会经历到这种内心的煎熬，对吧？这个不单单是弟兄姊妹的这种这个会众的反叛啊，还有自己内心里边的挣扎，对吧？因为这个神的律法不仅仅是叫别人去遵守啊，你自己先要遵守啊，这个自己先要遵守约束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事了，是吧？要钉死十字架，然后你再承担别人对你的攻击误解， 这是难上加难、苦上加苦的事儿，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他对神的忠心，他对会众的爱心啊，他付出的代价，最后得到了什么回报？孤孤单单一个人，最后死在十字架，死在监狱里头，是吧？就像主耶稣，他为人，他顺服神啊，为人这个来受苦受难，对吧？最后呢，他一个人孤孤单，连使徒都离开，门徒都离开他，是吧？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强调属灵权柄，顺服属灵权柄的最后结果往往是这样。所以，但愿我们所有的属灵人啊，我们能对这些问题呢有真正这个看见和认识，我们就不至于因为属灵的权柄而是我受亏损了。好，最后呢，结语啊，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弟兄都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啊，然后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啊，如此这个仁爱啊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是吧？这个仁爱和平啊，加了一个仁，其实就是阿嘎佩啊，然后和平就是shalom 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跟人之间的和好，是吧？这个神的生命，神的爱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啊，这是最后啊，这个祝愿也是一个呢，愿景啊，是我们应该有的追求的那个那种见证。然后下边说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啊，这个是文化的问题了，彼此为要圣洁啊。这个我们看到中东啊，不是啊，这个地中海文化啊，这个你到希腊，你到意大利啊，他们见面的时候都是你们面颊上嘣亲一下啊，啊，就是这个是他们的文化啊，所以这个彼此亲嘴问安的时候呢，要彼此为要圣洁啊，这个众圣徒都为你们安。那么最后呢，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这句话呢，也成为我们每次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祝福的这个圣经依据，就是来自于这里。好了，这个我们对于哥林多后书呢，因为这段经文已经对哥林多后书总结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花时间啊来对哥林多后书总结。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查过了，弟兄姊妹有这个心啊，可以回去复习啊，来总结看看整个使徒在这里的论证啊，对我使我们呢对这个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好，关于哥林多后书呢，我们的学习就到这儿了。那么上次呢，咱们讨论了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结束了以后，我们继续查考哪一些的哪一卷经文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决定来查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那么今天我们下半部分的时间呢已经不是很多了啊，不是很充分了。那么我们先来重点的介绍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啊。那么特别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复习一下耶利米书它的写作背景啊，它的写作背景。那么接着我们对于，因为先知书啊，它一定离不开背景的啊，这个接着我们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啊，文化环境和信仰环境当时的状况的认识啊，这样呢才会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个先知书的了解，是吧？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是初读圣经的人啊，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到很繁琐的这种感受吧，就读来读去好像内容都差不多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背景不了解啊。比方说啊，我再打一个比方啊，父母对儿女的管教 啊，父母对儿女的管教，从孩子从小长到大，对吧？你会发现父母对孩子所说的话，如果你把每一次的话啊，孩子教育父母的时候，特别是生气打孩子的时候啊，所说的那些话，你都记录下来，你发现翻来覆去都差不多，啊，你这孩子你都不听话是吧？你不努力，你不认真是吧？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就这些。可是呢，每一次这样说，他都在不同的背景下，啊，发生了不同的事儿，是吧？但是强调的原则呢，其实都差不多，是吧？所以呢，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啊后半段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特别是书写的先知啊，早期的时候啊，以色列的先知从来没有断过的。早期的时候呢，像摩西的时代，那是颁布律法的时代啊，是建造根基的时代。然后呢，以色列进入到士师啊，进入到列王初期的时候，先知们的信息呢，基本上都是口头的，啊，但是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就开始就写成文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是要留下来的见证啊，更是对未来的预言啊。所以呢，我们读耶利米书啊，这个是以色列啊这个国家最后灭亡的整个过程啊，整个灭亡的这个过程啊。神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子民啊所说的那些话和他的子民对神所说的话的反应。我们感谢主啊，咱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呢，曾经查过了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是同时代的，但是针对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啊，不是不同的群体啊。那么以西结呢，是针对着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而这个耶利米呢，是针对着留在耶路撒冷啊，留在这个犹太地啊的这些人。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分享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一些的背景就有一些的更进一步的分析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啊，这个休息到11点半。啊，休息到11点半，咱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的背景呢，跟大家来一同来复习一下。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